大家好，这里是由荔枝播客独家制作的席瑞电台，我是主理人席瑞，今天依然是我请到的好朋友戴子策。
大家好，我是小戴。
对，这期我们聊的主题是有的，叫亲密关系。
这个尺度是到哪儿？
尺度就是到一些能播的尺度。
能播的尺度我怎么讲啊？我觉得我在亲密关系里的态度都不能播。
也不是也不是，还好。因为我之所以找你聊，很感兴趣找你聊的原因，是因为我关注到你微博之后，发现你有经常写一些，就是一些情绪啊，然后恋爱啊，一些
我至今啊，本人全网只有一个前任，是谈了两周。
那你那些暧昧不
恋爱
文字就是？但这个无所谓，这个是能播的，就是说暧昧嘛，所以你跟别人暧昧的频率就是什么？
也不叫暧昧吧，而是我可能恋爱只恋爱了两周，但我忘记他，忘记了两年，这样也不叫两年吧。
那我们就先来聊这个好了，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这个前任，
这个前任是去年十月份的事情。
那你大学都没谈过恋爱吗？
没有谈过恋爱。
天哪，那完蛋了，你给人的感觉是很乱的，你知道吗？
我是很乱啊。
天哪，我又开始。
没有没有，不是，我的乱的点在于说，我可能暧昧的人很多，但是我对爱情很忠贞，因为我平常我会经常会跟人 date 嘛。
嗯。
但是我是无所谓这些，因为我也会跟他们说明白了，我就是在跟你 date 而已。
嗯。
所以我觉得 date 这种东西
就不欠情感债。
对，我们不欠情感债，我们也说清楚。但如果有一天我要跟一个人上升到爱情的时候，我是希望我们两个能够，而且这个人他要让我愿意去放弃
这一切。聊回来。是我还是比较关心故事啊，我是不关心你在爱情当中的态度，以及我觉得
大家，我以为调亲密关系是要聊态度，
就是我觉得他不是态度，就不是我们这儿一般不负担，就是说道德评判，
嗯嗯，
对，因为谁没干过点就是于心有愧的事呢？
我不是，首先我不觉得这些都是我于心有愧，
我开玩笑了，我开玩笑了，所以在我的眼里面，就是更好奇这个事儿，去年十月，
嗯，
这么长久一这段时间，肯定有很多人追过你，而你都拒绝了他们要跟你确定关系是吗？
是啊。
我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是觉得还不够升格到爱。
而且我觉得你是没有跟人暧昧过吗？
我跟人暧昧过。
我觉得在一段暧昧关系中并不存在明确的拒绝。
不是，就是你暧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会找你索要确认关系的这件事情没有发
生。我可能是因为我会在一开始就说明白。就是我到第二天，
哎，这个很奇怪啊！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你怎么能确定你不想跟这个人升格关系？你一来就告诉他，我只
啊，我觉得你应该会懂哎。你不是说你基本上跟人在相处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在上下输出，以及现在到目前为止你的水平，你一个人能给到哪，你都很清楚了。
不是，但我不是我不跟他相处的时候，我是不清楚的呀，所以我不会一来就告诉他我只跟你暧昧，我一定是到了后面我告诉他。
我基本上只需要跟一个人相处一天两天，我知道这个人能给我给到哪里。
哦，
你也可以吧，你自己都说了我跟他的聊天
我会有期待耶。
这样吗？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
我觉得一定要到明确表达关系我拒绝他，如果那个时候还不拒绝就是有点道德上有问题了，就是所以我才问这个。所以也就是说在你之前的状况里面是没有出现过，就是大家都能理解，所以就没有找你明确确认关系。
对啊，比如说我第一第二天我们可能会比较热情比较暧昧，靠不到第三天我觉得不行的时候，我觉得态度就变了，他也就懂了，都是成年人了，这种东西不需要挑明的呀。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很难，我包括我刚刚跟你说，我说我只在意我在意的事情，这导致了一点，而且我为什么能快乐，就是因为在于我在意的事情真的很少，所以我也很难去很切实的在意一个人或者认同一个人。
了解。
对，就是说让我在意的人和事，其实可能就是可能我的很多朋友会说，哎，你朋友那么多，但其实我的朋友只有我自己认同的那几个人，然后我也只在意我自己在意的那几个人，然后一般的很少说会成为到我在意的，
牵扯你的情绪。
对，牵扯到我的情绪。
哎，那我们就聊回来，去年十月份认识，怎么认识的？
我跟他是在一个酒吧里认识的，然后我当天就很巧，因为我其实从来不跟这个朋友玩的，但是那一天呢，就是我的朋友们他们都出差了，他们出去旅游了，所以呢，我那天就去找了这个朋友玩。
你应该更加担心一下这个朋友听到是什么反应吧。
然后他那天呢，就是我的前任是这个朋友最好的朋友，
了解了。
然后呢，他那天刚好从哈尔滨就，
那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
对，那他刚好从哈尔滨就来上海玩了。
OK。
然后呢，刚好从哈尔滨来上海玩呢，我们就碰到了嘛。啊，碰到我见到见面第一句话就跟他朋友说，哎，这个人怎么这么可爱啊？然后我说用你说废话。然后后来他那天晚上就一直跟着我。然后呢，也不叫一直跟着我吧，就是我他就是一直有在夸我，而且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属于那个局里面比较外围的人吧。然后呢，他后来是约了我第二天要见面的，然后我还忘了。他就说在他回哈尔滨前我们一定要再见一面。我们两个人在性体验方面是不合适的。
对，
对吧？然后所以然后我还问那个朋友说，我们两个见到现在有性体验上面都不合适，他为什么一直跟着我？
对啊，这件事情也太迷惑了吧。
对，然后呢我那个朋友说，不是每个人夸你可爱都是想睡你的，然后他觉得他蛮有道理，我说那好吧，那你跟着跟着吧。
自己有点想多了。
对，我就说那好吧，那跟着就跟着吧。然后呢，
哎，那你很神奇，你还和他居然发展成恋爱关系啊。
对啊，然后我们是不合适的嘛、
嗯、
然后后来他就说第二天要就他回哈尔滨前我们一定要再见一面，然后我说好，然后但是我后面就忘了嘛，忘了之后是当天夜里他给我打电话，就他给我打电话，然后我说哦还是这么回事，我去找他了，我说他酒店里找他的，他的朋友也在，然后我们就三个人躺在床上，在躺床上看鬼片，我又很怕鬼片的嘛，就往他上
窜，他怕吗？
我怕不怕？我怕，往他上窜嘛。
啊、
然后后面我们俩再聊，就是我们两个统一致的觉得，两个人只要在灵魂上是相爱的，那些东西是撇开来的。我也是，而且对于我来说，我更想找的一个人，包括为什么一直迟迟没有恋爱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些人冲撞不到我的灵魂。
就是你觉得恋爱只用吗？就是不是只用，就是如果能满足灵魂性的交流，那个肉体上的就是可以被当时你认为是可以不重要的，是吗？
因为肉体我们可以找别人呢。
你们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吗？
我们在一起第一天就开放了。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我只
刚才你在这信誓旦旦的拍着桌子说我对爱情很忠贞，哎
啊，我不觉得开放关键是不忠贞，哎，我的忠贞点在于说我只要是我会彻底的爱着这个人，然后我也不会去爱上别人，但是我为什么我们肉体可以开放，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影响不到我爱他。
在你这儿性和爱是可以分离的，
可以分得很开，就是在我无数的性生活经验中、
嗯、
我觉得比如说我去跟谁发生性关系，我觉得我只是想发生性关系而已，对方更多的对我来说可能我是更多会把它当作是工具以及我的今天生理必须的需要，我不会。
但是大多数人就是因此而分不清才痛苦，哎，
为什么会分不清呢？
但你没见过这种人吗？纠缠的觉得你跟我上了床你就应该要就是对我有感觉，这种有吗？
在我的
你的世界里面没有吗？
真的没有，我的朋友们都是多乱。
不，那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他就没有牵扯，因为
对我其实真的看得很开、啊。
会有，对对对对，
就是而且我为什么会跟他在一起，是因为他跟我这一点上我们俩极其的吻合，
对，
极其的吻合，就是我们两个都很认同，因为我们两个是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在灵魂上产生了共鸣。
那我就打断一下，你和他灵魂上哪里产生共鸣？后来你觉得？
我后来觉得我很难得的遇到了一个每天可能会愿意陪我去看书，或者说他可能在睡前他可能还会看京剧，或者说我觉得他这个人内里是一个很温柔有很多想法的人。当然这些东西后面都被否决掉，我觉得更多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更多可能是因为他的长相也好条件也好都跟我很匹配，这些东西可能也是加分项。
了解，我懂，
就是在一切达到我条件就是符合我条件的基准线上的时候，他又与我的灵魂上产生，我就觉得这个人很难得。而且对于我来说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我对我自己伴侣的要求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很希望他能够很有责任感，或者很有担当，或者说很像一个就说让但另一方面我很希望他很柔弱，他很体贴，就是其实很难，
就是他既能够担当起很多重担，
对，
另一方面他又要能够保持，
又能够 get 到我那些很矫情的点，
就是很那种情绪细微
敏感的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两个特质在一个人上是很难体现的。
当然，因为他有点精分了，
对，但相反在他身上就都体现出来了。当然说可能说后面硬证实出来，他其实是一个没有那么有担当，而且可以说是特别没有担当的人。的人，但是当时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人是很有担当的。
但我真是觉得你应该更看重的是谁能理解你情绪的敏感点吧？
对，他也很能理解。
对，我的意思是，
对对对，
对你这种人来说，要有人完全忽略你的情绪，那你应该
对，就是我是一个情绪起伏极大，而且
非常细微的人，因为我通过你的
微博
的文字是能读出来的那种
非常细微的人。但是他能，我当时是觉得这个人能够承接出我的一切情绪，就他跟我说，你在我这边只需要彻底的做你自己就好了。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这样子会不会太敏感了，太那个
了？
矫情了啊。对，他说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就好了，把你所有的情绪抛给我就好了。
事实证明他也做不到，
对，事实证明他也做不到，
就是有些许诺就是只能，
对对，有些许诺就倾听嘛，但是当时可能就是昏了头吧，
没事。然后你们在一起两周，
他跟我们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前任回来找他，跟前任复合了。
这个不用你来说，我来说，这个在道德上是有点问题的。
真的吗？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真的吗？
如果他对前任之间没有清理干净，我觉得起码不应该开始下一段关系。我说的开始
是
确定关系。
我现在觉得他的人格缺陷在于说他无法有一段时间是缺乏爱的。 我甚至觉得他现在跟他那个前女友分手又找了一个嘛，他我觉得他是不爱那个人的，
就是他不能有空窗期是吗？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极其需要将自己的情绪宣泄出去的人，就是他需要把爱依附在别人身上才能活下去的人。因为为什么
他每天应该会很不开心啊？
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理解呢，是因为我觉得他比如说他对我的时候真的是好，我觉得他就是很真实的爱过我的，但是他这一份真实的爱是可以很好的转嫁给别人的，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爱他自己，就是他更多的是在他的生命中他需要去有一份爱
传递出去，
有一个载体，有一个载体去承受他这一份爱，然后而我却把他信以为真的。
哦，那他还过得还挺好的，我以为如果只是依附于别人他会很痛苦，
对，
但如果他能够最后都
回到自我，他就是需要，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需要将自己的爱传递出去的人。然后呢其次我为什么说我没有觉得，包括我很多朋友在骂他，但是我没有怪过他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爱本身就是很自私的一件事儿。
当然了，
比如说他觉得跟我在一起那段时间他觉得是幸福的，所以他更选择跟我在一起了，但是有一天他发现他前任回来跟那个人在一起更幸福，那他该不该去找那个人呢？我觉得该，我觉得如果是我会做跟他一样的选择，所以我没有怪过他，
就是他遇到一个人更幸福他可以去，
嗯，
但是我的意思是那个人不能是前任，因为前任你跟他相处过，你知道你跟他待在一起幸福不幸福。
对，这就是这就是我会跟他离婚，
这叫蠢，
不是，这是我跟他离婚契合的点，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那种一旦选择奋不顾身的，就好比啊，我义无反顾的去要他这个人，然后我也知道结局，但是我就是要他，跟他前任已经分手无数次，他朋友都说不 OK 他还是要了，这就是我可能会欣赏到他的点。但是我觉得他在与我分手他唯一做错的一件事情是，就是他没有告诉我
啊，
就他消失了，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
他踩我这两个雷区。
对，就是我，所以我说我一开始我说我需要一个有担当的人，
嗯，
但是后来我会发现
他是逃避，对吗？
对，他是一个逃避型而且极其懦弱的人，
他连这件事情就你看他没有真的很懂你，他如果真的很懂你也知道你欣赏他的点，我觉得他站在你面前大声说你应该也会祝福他吧。
对对对，就是我其实你看就是对于他跟他前任和好这件事情，我本人我是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对，
但是我唯一生气的点在于说他消失了，
对，
他消失了很多天，然后我去跑到我坐飞机去哈尔滨找他，然后那天哈尔滨遇上了120年唯一一场大雪，飞机没有起飞成功。
我记得那个，
对，就是我当时是觉得天都不让我去的那种感觉了，然后后面就是
你还是去了吗？
飞机就起不来，我在那边过了一个夜，第二天起来还是飞不过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天意嘛，对，这就是天意嘛。包括我现在也都没有，包括我们本来前段时间我们是要见面的，然后后来又是因为一些原因又没有见成。我觉得有两三次这样子了吧，他就在楼下，我在楼上，但我没有见成。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命中注定的，就是我跟这个人可能确实就是没有缘分这样子。但是确实也是曾经我很欣赏过的一个人，包括他当时很打动我的点是，为什么会有担当的感觉，是因为他要从哈尔滨来上海嘛，他说他要租一间3室的房子，他说一间给他自己，因为他睡觉会打呼噜打得很大，我是睡不着的，他说可以，我晚上陪我睡觉之后他到隔壁房间睡，他说，我说还那还有一间房间干嘛，他说如果我的朋友来找我的话你可以给你我朋友住，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连我的朋友都想好，是真的想给我一个家的，
我只能说好有钱哦。
然后对，然后他打呼噜，
即便我在北京也租不起，
他打呼噜嘛，他打呼噜他去医院，因为他没有治过想治过，后来医生跟他说要弄呼吸机，
对，要上呼吸机，
后来真的去买，我不知道他有真的买，但他真的就是在去网上搜呼吸机的东西，打上带呼吸机的，就在我旁边睡觉打上带呼吸机了。
啊，这个其实我是这么建议的，
哦，
因为他有呼吸中断，对生命来说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你，
哦，
就我直白点说，就是
讲情感问题，
睡着睡着走了的概率
很大。然后我当时跟他确定关系是万圣节的时候，他也是消失了2天，后来万圣节当天他突然出现在我背后。就是突然，就是他瞒着我所有的朋友，突然出现在我背后。就万圣节，我转过头，一群妖怪里面，他突然出现在那边。他扮的是美国队长，我扮的是唐僧。那天，我这个人最吃这一套了。当然，我后来想想，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来上海玩而已。然后我当时就很吃这一套啊，然后我们就确定关系了嘛。
不应该呀，你作为一个暧昧这么多人的人，你吃这一套。
我很吃所有我在意的人的套，就是我在意的人他不用下套我就直接愿者上钩了。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那这种仪式，
这种仪式
小的惊喜 surprise，
我跟你讲啊，这种 surprise 就是分人，就说我不在意的人
就很油腻，
对，他做什么我可能都不在意，但是如果我在意的人做了这样的事情我就会啊，就是分人，
了解
就是分人，就是我觉得他其实算什么都不做我也会跟他在一起的
啊，对对对，
但他做了这个就很
加
分，加
分，
对，然后所以后面他跟他前任复合了，在一起消失那几天，我都以为是他给我准备惊喜去了，
这一点有点惨，但是又很好笑。
后来发现就是跟那些人和好了，然后那就和好了嘛。和好了之后也就一直这样。
你怎么走出来的？
哦，这里我真的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哦。
嗯，
我发现我这个人能够走出悲伤的唯一的一件情绪方法，就是无止境的去直面自己的悲伤。
什么意思呢？怎么做？
想哭的时候放肆的哭，想唱歌的时候放肆的唱歌，想喝酒的时候放肆的喝酒，想给前任打电话的时候疯狂的打，想见面的时候疯狂的见面，然后直到有一天他接了你的电话，直到有一天你见到了他，你发现哦，原来你已经放下了。
就是该怎么疯狂怎么疯狂。
对，就是你不用去在意旁人说啊你怎么这么舔狗，也不用在意旁人说哎呀你有什么好这么有情绪化的，你就去面对你自己的情绪，要不然你就走不出来。我当时最悲伤的时候就是我就是骑在路上嘛，嗯，因为我们说好了说等枫叶落下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公园的，当天就是有一片枫叶就是落在我肩膀上就开始哭了，就在路边就开始哭了。就是我情绪最敏感的时候是到了那个程度了，所以我当时是觉得如果我已经到这个程度的话，那我想哭的时候我就哭好了，我没有必要再把自己再压抑下去了。然后事实证明也是很成功，是当我有一次，因为我每次喝酒就疯狂给他打电话嘛，他一开始会接，后来有也会接，电起来可能我会很懊悔会很脸红之类的，因为会说很多很想他的话嘛。后来有一天就是真的拨通那个电话，就听他的声音之后，就是觉得哎，就是这么个人而已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就是放下
了，走出来
了，就是你直接就走出来了，嗯。包括我们现在也是，他有时候喝多了还也会给我打电话，会想我，因为他现在可能跟他在一起的那一任他没有很喜欢嘛，他那只是需要说出自己爱而已，
嗯，
我是这么定义的。我有一次甚至我直接问他，我说我感觉你没有很喜欢你对象，他说啊，然后那天我是喝多了问的，最近我就忘记了嘛，
嗯，
然后他有时候喝多了也会。打电话给我说想我了，我有时候喝醉给他发，我们就说一人有一次喝醉的机会，大家就扯平了，不用感觉尴尬，所以现在就到这样的关系里面。我觉得我跟他应该快和好了吧，我个人是觉得。
你能和前任和好吗？
我不知道，我现在因为我没有见过他至今为止，但我不知道我在见到他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哈，以我这个人的惯性，如果他又重新上演一套，肯定还是上钩的。
啊，你们这个亲密关系在这儿太不典型了。
没有，对啊，所以而且我个人是觉得啊，年纪轻轻的，可能我人生活太幸福了，我是很希望自己能够摔碎的。就是而且我觉得
摔碎，
就是我是很，
哦，我懂了，对这种自毁倾向暴露在恋爱当中，一般生活比较幸福。
对对对，就是
你是觉得恋爱是有毁灭性的是吗？
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我是觉得我那段时间可能特别悲伤，但是我觉得也蛮好，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人生太幸福了，我觉得也需要一点。情绪的起伏吧，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然后而且我觉得就是那段时间激发出了我很多的东西。我个人觉得一个人沉浸在爱里的状态或者说受伤的状态是很不一样的。
啊，我赞同，一般在失恋的时候人的文笔都会变得
对对对
好十倍。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在我还可以受伤的年纪再多去为几个人彻底的摔碎，我觉得是 OK 的。我还蛮愿意做这件事情的。如果能跟他再纠缠一点不一样的故事我就 OK。但如果我发现我这个人跟这个人的故事。
这是一种作家心态。
是是是，那你采访我难道不是？我觉得我们就在搜罗世间的故事嘛。
啊，我不是啊，我是真心想要了解你啊。
哦，
这听你去
是，比如说我跟他在谈恋爱，我就在体验不一样的人生。这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为什么我说我跟很多人说我很多人暧昧嘛？我跟暧昧我几天结束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人给我的故事可能就到那儿了。
我懂了，
我觉得他也给不了我更多的。
这也可以证明你为什么想要跟他有更多的纠缠，因为故事都是要有曲折的。
对，
好故事是不好写的，
对，
好故事是没什么看。
是的，是的，所以我跟那么多人暧昧，我可以很快的判断出来，我觉得这个人
无聊。
对，所以我就结束了。然后我可能说跟他睡一觉。我
现在知道你开启亲密关系的那个需求了。
对啊对啊对啊，对，我开启亲密，
还有他必须有超出意料，超出意料之外的。
对，我开启亲密关系的一段关系就是这个人要给我不停的惊喜，让我不停的想要挖掘下去。但是如果我发现我跟这个人相处几天，我挖了几条分，哎，见底了，那我就走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
可能也睡过，可能也聊过，可能也吃过玩过，可能后面还是朋友。但是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可以跟我很多 dating 人都当好朋友的。对，因为大家本身也就没有到那个，
对，就没有到非要不可的地步。
对对对，然后像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有时候我的恋爱关系就是在为自己上演一套自己的故事，所以我觉得我的恋爱是自我完成式的，我才会说自我完成人格，就是我觉得 在我的世界，我的恋爱观中，就算我去哈尔滨，就算我跪在地上求我前任，就算我去给我前任哭着打电话，我觉得我是在完成我自己的这一套故事跟我的爱情，所以我丝毫没有觉得自己在卑微。我觉得在这个当下，我需要走这么一步，这是我按照我自己给自己写的剧本需要走的一步路。
我正想说，你给自己写好了一个剧本，然后这剧本得有些场景要复现，
对对对，
有些情节得演完，你才能放完这个剧本。
是是是，所以现在故事演完了，所以我就放下这个人了。
新的故事剧本什么时候开始？
不知道吧，我觉得我跟他应该快和好了。
不是，你跟他和好的意思是复合吗？
嗯，我不知道哎，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他有对象，我再跟他在一起
啊，这OK啊，他接受，他对象接受就可以了。
他对象可能会不接受吧。反正我觉得对吧，这是我全部的一个爱情故事。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经过我后面的观察，我觉得其实他不会，就是我发现我这个人，
但我突然感觉他如果那么逃避和那个，他其实也带给不了你新故事。
对，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人的话，在我后面的观察中，他其实没有那么的符合我觉得我爱的一个人的标准。
我也觉得，
但是我发现我个人就是我在爱里的状态，就是我的底线在无限的降低。就是从我第一次发现他没有担当，到我第一次发现我可能永远是他的第二选择了，到我后面又发现这个人其实他只是在输出自己的爱而已，他也没有真的说爱过谁，就是我的底线在不停的这样，不停的这样。包括你看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跟我不合适的一个人。
但我突然觉得你是最想在恋爱里面过得惨一点
啊，对，因为我可能生活中也够幸福了吧。但有幸福没有的故事，谁都希望呀。就是我个人是觉得，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我有些夜里在那写，我觉得我可能很难遇到一个，可能会让我幸福或者说终其一生到最后的那个人。
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说了嘛，我说在我的恋爱关系中，我觉得我更像是在挖矿，我在。
可是你有一天会挖到觉得够了吧？
那我就走了呀。
不是我的意思是，整个就是你的态度够了，就觉得我接下来想要安定，我必须要挖矿，矿挖够了。
那我觉得说只能说等我的心态变吧。我觉得那在我现阶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也不是一种自大，而是我需要寻找我自己的快乐嘛。
对。
那我大多数我觉得我跟一个人的快乐就是我在挖矿的过程中我很快就挖到底了，于是我就不快乐了。那我不快乐了，于是我就走了。对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病，我不知道能不能叫做
强迫症。
我其实我不知道能不能叫做病态。
这种应该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奔赴的爱情都是必然失败的。
嗯，但是我不知道他叫做算不算那种病态，但是我觉得在我现阶段的话，他跟我自己其实自洽的。因为我并没有因为他而受到太多的
伤害吗？
对，伤害吧。我觉得其实人在做事情的时候跟自己逻辑自洽就好了。
那倒是，我赞同你。
对，跟自己逻辑自洽好了。我现阶段的话，我觉得我现阶段可能说后面我一直孤单下去什么之类的，我也是能承受的。
那其实对于你来说，日常生活中的爱情还是很重要啊。因为你虽然 dating 的很多，但是见到的都是挖不动的人的话，其实在这一块你是很乏味的。
嗯，你有经常见到让你挖得动的人吗？
没有啊。
对啊，
我也很久没恋爱了。
嗯，对啊，所以啊，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感动。我觉得
我是啊，
我觉得世界上
不掩饰我在恋爱当中的自毁倾向和在爱情之于我来说，在带有很大程度上的反噬性，所以我才也，但我不是不轻易开启，而确实大多数人令我感觉到无趣。
对，我也
是。但
我
的那种有趣更不一样，在于我不是对那种情节的幻想。
但是我是对我来说，它满足不了我的精神，它可以满足我的肉体啊。那我就去寻找那方面的快乐就好。
但我的意思是，精神是匮乏的。就在恋爱情里面，
爱情里是匮乏，但是我的精神可以通过很多别的方
面。那就是我最近在做的事情啊，对啊，
嗯、
就是我的意思是我不是期待情节的离奇，是我的就是对于，就是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先讲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嗯，
就我是一个熬夜的人，
嗯，
然后半夜很疯，
嗯，
两点钟的时候我想下楼，
嗯，
然后出去转转，
嗯，
然后想去吃点东西，
嗯，
这个时候他愿不愿意陪我？
啊、哦，对我也很重要，这点都很重要。
但是他因为但你生活的朋友们大多数还是自己的灵活职业，
嗯嗯，
我生活大多数是按部就班的，即便是就是在、
嗯、
不论在哪个体制内外。
所以你知道我谈恋爱最喜欢找什么样的人吗？
嗯，
我喜欢找富二代、无业游民。对，而且我谈过，我就是有前面有两人可能没确定关系，但是谈的比较长。
其实我是想跟自由职业的人谈。
嗯，因为我为什么？因为我是觉得我自由职业也 OK。
可是我觉得我入行比较晚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认识的大多数还真不是自由职业。就是我的朋友，即便到今天为止的大多数的60%到80%都是名校毕业进大厂，或者要么考取事业单位编制，然后他们的生活，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是这样，不能说他们自律，因为很少见到像胡建彪这种极端式自律的，但是起码也能叫规律，然后我的生活在他们眼里面就已经很疯了，当然更不要谈你了，
对啊，我需要一个人陪我疯
了呀，就是对我都算疯了，就是算那种就是晚上两三点睡觉算很疯，想起第二天，包括我到班什么的也从来不是按照时间来，
对，我需要一个人去陪我各种各样的冲动去把故事写精彩，
对对对，就你是要把故事写精彩，我是就是有冲动，
对，你要想如果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人，我很难把这个故事写得精彩，
对，你不能忍受说他下班回来了，然后接下来他吃完饭，
其实是早就没有，其实我人生是极端的，我一方面是我就想要这样子平平稳安静的恋爱，另一方面是我觉得我还没到那个年纪，就是
这个跟年纪无关，
没有，我其实还是蛮向往说两个人安安静静的谈恋爱，然后我们每天就比如说我去接你下班，我给你做个菜，
哦不行，我不行，
我其实觉得还蛮，其实我想想我是觉得这样的生活很
幸福的，你想想觉得是不是，我想想就会觉得窒息
啊，我觉得好幸福啊，其实我很期待这样，
因为我
的
生
活
我已经自己尽可能把它弄得没有节奏了，
但是另一方面呢，我是觉得在爱情中为什么是富二代，一方面我希望两个人都不会为任何关于金钱的事情
发愁，
另一方面我是觉得我有很多的事情是需要你陪我冲动的，冲动就代表着你无法规律，
对
对，然后但是我发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富二代都
挺规律的，是吗？
不是，都很无聊，
都无聊，
对，都很无聊。
哦，他们也规律啊，规律的喝酒也是规律啊，
对啊，但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其实已经够了。
我还好，我对金钱没有，我对另一半最低的底线就是他能把自己养活就行，我无所谓。
我是希望就比如说。我也不是说我贪你什么，
我知道，
而说我们两个
就是希望能抵抗风险，
不是抵抗风险，是我们两个对于这个东西我们是没有任何做的考量的。我真的也不是说是要抵抗风险，我是觉得说就是因为其实很多层面上浪漫就等于着浪费，
对啊，
就我希望我们俩在干这样浪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俩不会有多的考虑，比如说啊你多花点，我少花点啊，我比如说我今天为你多花点，你就是我不需要两个人把情绪放到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俩就想，我就想说该浪漫的时候我们尽情的去浪漫，该冲动的时候我们尽情的去冲动，所以我更多的职业上是这样子的。那比如说我平常出去 date 的时候，如果我会发现这个人经济条件一般，我都是会主动去买单的，或者说
对，因为你也不想跟他有来往了，
对，我也不是不想跟他来往，就是我因为我其实我是一个很会为别人着想的，不要看我很自 我就是如果我发现这个人钱赚的很辛苦的话，我就会不想花他的钱，就是我知道、
啊、
我知道就是我知道你可能会给我说哎，你存了多久，你给了我一个浪漫，你很花很多的心血，
我知道，就是
但是我不想要你这份辛苦，我不想要你这份辛苦，我不想要，而且我会发自内心的愧疚，但是我不希望有这样，比如说你时间很忙很忙了，然后你抽出一点时间陪我，出去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占了很伟大的牺牲，我不想要这样
啊，这个我也不想要，
对，我不想要，你的浪漫是因为你自己的格外的付出而产生的，我希望我们就坦坦荡荡舒舒服服的，
嗯，
这样子
要求很高啊，
对，所以一直没有恋爱，
嗯，
就如果是 date 的话我就还蛮无所谓你是什么样的，反正只是 date 一下，那到谈恋爱的时候我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些东西了，
嗯
嗯，要不然我觉得我也谈不长，而且主要为什么我会这么对自己的恋亲密对象我这么认真的选择，是因为我是一个一旦陷入到亲密关系中就无限降低底线的人。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爱上他了呀，那他怎么样都是对的，因为我是无法控制我自己的，就是我包括你也发现了其实我的前任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我
但是我觉得他很好，
对呀、啊，
这就是我在爱情中的一个盲目的态度，
是你无限，
所以我必须得选对对象。
那你在爱情里面还有底线吗？
就是没有底线了，我觉得我前任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但这样很危险，
对啊，所以我才对待我的爱情对象是亲密对象是选了又选，选了又选，
这个太危险了吧，我每次提醒大家还是得有底线，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也说了嘛，我要把故事写完，我又冲动，我要那个，所以我就是我对我爱情对象就是千挑万选，然后选完之后让自己去疯，
了解，
对，差不多就这样子一个状态，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只要你自己独立人格你够健全，你个人的价值观够建立的够完善，其实你是并不存在底线降低后比如说被 PUI 被控制啊，这些是不存在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包括不是说只有那种生活中愿意尝试 SM 当 M 的那一方说明他生活中是更自信更独立的那一方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很健全的人，那你不妨就是爱情上受伤几次无所谓的，
对，但我还要提醒我的粉丝朋友们还是要有底线，就那个最核心的底线、
嗯、你觉得最核心底线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能被他打击人格和自信吧，
打击人格和自信，对，这个
有很多人在恋爱
打击不到吧，
很多我做情感咨询的时候实例里面九例都是，
我以为你的底线是比如说出轨啊那些、
哦、不不不这都是小事儿，
对啊，
但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觉得自己不够好，
哦，那也不会，我觉得自己很好。
对，
所以我说
你不会，
只要你够完成你自己的建设的话，我说，所以我鼓励大家
不会啊，就是可能会因为一场恋爱的失败开始说是不是自己年龄大了，是不是自己不够漂亮，是不是自己胖，就这是每天都有不绝于耳。我们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的前任，就是 90% 的否定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前任的。
哦，是啊。那我觉得我跟我前任算分手，但我知道他是发自内心的觉得我
好，
对，他觉得，包括，
但这就是
他会愧疚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太好。
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事情是在源于第一你很有自信，第二是，这种无限放低底线就还不能被坏人利用。
对啊，所以我才一直以来就只谈了这一任，然后因为我知道自己在爱情中什么样，所以我才会对自己的亲密关系
因为如果被利用的话也很。
对啊对啊，我是真的是会被利用的，因为我是在爱情里就是没有脑袋的一个人，所以就是还蛮那个的，所以就会才一直会说我会在开始之前给自己设立标准，给自己筛选的。
我了解了。
对，差不多是这样。
挺好的。现在幸福吗？
我其实就是觉得自己很幸福。我就是我跟大家讲，我觉得幸福是一种固体，快乐是流体，就是可能今天快乐明天走。所以我觉得鼓励大家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就这个幸福它是固定在那边，它不会受动静的干扰。有对象也幸福，有对象没对象都幸福，有钱赚没钱赚都幸福。
我其实就问你现在在整个就是这种 dating 的过程中幸福吗？
dating 的过程中没有，有时候会觉得很失落，
就是期待落空吗？
不，期待也好，期待也还好，因为对基本上对他们没什么期待。
那为什么会觉得失落？
那觉得很乏味。
所以最近有减少 dating 的频率吗？
有
啊，
就是，
所以就也减少了，所以最近去报摄影课了，是吗？
所以其实我前段时间，我前段时间写了一首诗，我觉得就是我最近的心态
啊。你说说，
你，我想不起来我写什么，但是我记得我大致写的，我大致写的意思是，开门使我厌倦，就是我们时间的尺度以一扇门的形式存在，区别只打开关上嘛。就是我们每天打开了一扇门，可能是认识了一个新的人，但你就把它关上，你发现你打开的人又是一样的人，所以说开门使我很厌倦嘛。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在 dating 的一个过程中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慢慢产生了对这种开门的一个厌倦感。我有时候就是觉得，就是我觉得这心很矛盾，就是你明知道开了门之后这个人会是一个一样的人，但是你还是控制不住的来了，来了之后你又觉得乏味，然后你又走了，这是一个无法摆脱的一个状况，所以它让我很失落。这个是我唯一现在还在失落的状态。为什么偶尔会想谈恋爱的原因，也是因为不想再开门了，就想说就这个人了，我以后也不想再去跟任何人再发生关系了。就是你大海捞，你已经发现最美的那颗贝壳了，就不想再出去找，因为找寻的这个过程真的就还蛮痛苦的。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处于对这种的一种厌倦的痛苦。
我很早就开始厌倦了呀。
但是我觉得矛盾的点在于说你厌倦，但是你又会去。
我没去。
对啊，我很厌烦的点在于说自己又去了。
所以
我厌烦这个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是会对人这个人抱有期待啊，比如说这个人要么长得很好看，对吧？比如说说不定这个人是有趣的，就是你会有这样的期待，就是总是会有这样一份期待。是因为
你去问题是你是先聊的差不多了再见面，还是先见面再相处？
都有，
对吧？我一般都是先聊，就能预判我要不要跟他见面
啊。我可能比较颜控吧，我只要长得好看，我就会见面，
那就必然会失望。
对啊，对啊，所以我
基本上如果我觉得微信都聊不出什么，我觉得吃饭就一定更聊不出。
这样吗？我觉得反而有时候有的人就在微信上聊不出什么来的，
太少了，那算了吧，大多数人都聊不出。
而且
在哪都聊不出。
对啊，而且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还是得见面了当面看那个感觉。然后我最近对自己的失望点就在于说控制不住的这个冲动。
对啊，
对，我烦点是在我开门的这个动作啊，频繁去开，我烦这个，这个是我最近唯一在失落的地方，别的我觉得都还好，其他我觉得都是幸福。
但是要通过这个开门能获得点其他什么也挺好的。
是啦，就是但这些
弥补一下，
对，但这些其实也已经
总比什么都获得不了。
是啊，也差不多，最近就是一直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吧。
好，
然后希望自己能恋爱，
对，希望你早点开到一个正确的门吧。谢谢你，
谢谢你，谢谢你，
拜拜。好吧，你跟大家拜一拜。好，
大家拜拜，大家拜拜。